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陪着我现在。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小明。
小明，小明，好久不见，请问你去哪了？
我最近呢有一些事情在处理，比较忙，
所以我非常感谢呢我们的组员都是在百忙当中，因为每一集都要准备的嘛，都要花点时间好好的研读圣经的，也希望呢能够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查考每卷书，我们认真的去读神给我们说的话。上文我们提到，神为了让人从最终之乐醒悟，不要再沉迷下去，神会用荆棘把人堵死，神会筑起一道又高又厚实的墙，使人不得不撞墙。那到了一种严峻的地步呢，神会切断对人一切的供应，剥夺一个国家的政治宗教力量，毁灭他们依赖的对象。但是要记得，神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人，而是新生命新生活的起点。那么昨天那集珊珊一再谈到归零这个关键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定要归零，否则我们是不能到下一站的。何西亚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以何西亚的婚姻预表以色列人就像淫妇那样背逆神，转去追逐情人。那么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十一章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会留意几个方面的转变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四章的一节，请珊珊帮我们读四章一节经文。
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上帝。
当听耶和华的话，这个框架语吧，我们这么形容吧，强调什么呢？作者他很刻意的营造怎么样的氛围呢？其实耶和华的话呢，在十一章十一节也有出现过的，怎么样一种氛围呢？
在先知书里面经常出现这个耶和华的话这个词，一方面是强调这个话不是先知自己的，是先知从神那领受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读下来他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接下来就是说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然后宣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一种法庭诉讼的感觉，神就是那个法官，然后以色列是被告，听下来就感觉很紧张很严肃，就在像听我们的判词，就被宣告那个判决一样。
因为是关乎到你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是非常严肃的。我们从上文象征性的行动到直接宣言的一个过渡，营造一种特定强烈的氛围。以色列不是在听何西亚个人言论或者跟你谈情感，不是的，而是听神亲自对他们说话。在先知的文学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意味着一个划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要来了，往往是审判或者救恩的信息。 一种神圣的肃静感马上呢就被建立起来了。听的人要怎么样呢？以敬畏的心，专注的态度，仔细听以下的每一字每一句。特别当一个国家处于一个败坏的光景、道德沦丧的危机当中，耶和华的话呢代表警告，他是审判官。珊珊刚才说的又回到一个法庭的场景了。争辩这个法庭术语呢再一次出现在第一节，被控的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在神赐的土地上面竟然找不到一个诚实、良善、认识神的人，一个都没有？我们谈谈这个国家的灵性跟道德好吗？
就因为上帝所赐的这个土地呢本身就是圣约的象征，它代表着上帝的祝福以及以色列民他的责任。那本身呢应该在这片土地上要活出对上帝的忠诚、诚实、良善，以及和上帝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从目前看就是说找不到一个诚实、良善、认识的人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呢他是背离了圣约，转去向偶像崇拜，拜这样的巴利。他们在平时生活中呢就是贪恋物质的享受、权力以及一些感官的享乐，那忘记了神对他们的救赎，就他们出埃及，他们对神的敬拜呢变成了一种就是形式主义的一种宗教的仪式，而非是真正的这样的敬拜。这个国家的灵性与道德的崩溃呢源于就是忘记了上帝的律法啊，追求了自己的私欲、自己的欲望，结果就是全国性的空虚和混乱。
这个是全国性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我们也说过是集体的罪。你刚才说到圣约，他们完全丧失了圣约要具备的美德、公然践踏条例。有三个很重要的词：无诚实，没有一个人行在真理，没有一个人是真诚完整可靠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单纯的诚心诚意的敬拜神，没有的。背后大家都好像有不良的动机。那么无良善呢，以色列人忘记了、丢弃了律法，他们不会再关心有需要的邻舍，没有人回应神的爱，任由社会上出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呢。那有的人选择沉默，哇，假装看不见。那有的人肆无忌惮的欺压穷人。良善的原意是信实，那也有恩慈宽容的含义。好，最后一个，无人认识神，你们认不认同呢？罪的根源是来自于无人认识神，我们人根本不认识神。认识神是什么意思呢？就一个人对神有真切的体验，不是停留在头脑上的。但是以色列人不明白神启示的律法，那不明白又不去寻求神的心意，所以他们一点都不认识神，但是又脚踏在神赐的土地上面，真的相当的讽刺。所以神一定要唤起他们失去的性情啊。作为何西亚书一个非常关键的词之一的认识，又或者知识吧。什么是认识神呢？说到底，你觉得认识神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为什么不认识神的人肯定会失败的呢？
何西亚书里面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经文，就是说六章三节，就是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等等的，就是前面这两句是我印象深刻的，说我们劝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他，就可以看到认识耶和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竭尽全力去做的一件事情。认识神就不是头脑上的知识，是一种体验和神亲密的，然后个人的委身的这种关系上的一种体验，很像夫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何西阿就是通过和哥灭的这个婚姻对神有这种体验，就因为他体会到了神的心痛、嫉妒啊、愤怒啊等等这些情感，然后所以说何西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你刚才提到六章三节，你说我们要竭力怎么样啊？
追求认识他，
追求不是躺平的去追求，人要很努力的，你要付出代价，那样像何西亚付出代价赎回割面那样，我们要竭力的。以色列与神立约，但是在那个场景，这个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了，只剩下吗？小明也说了，没有意义的宗教仪式一大堆，对神的无知让全体百姓都迷失了，失去方向了。你想看，当最高的道德标准被中断了，社会自然会一片混乱，大家都乱来嘛，大家都行可憎恶的事嘛，这个是个恶性的循环。那上面在位的领袖腐败，下面的百姓也跟着乱来，这个国家的崩坏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从君王开始一步一步侵蚀人的良知。 我们要深刻的去反思，今天我们查考历史书也好，查考先知书也好，要想想人为什么沦落至此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可怕的地步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命里头有一个一个的破口呢？所以说一旦人没了属灵的美德，我们没了圣约具备的美德，就会延伸许多负面的产物。接下来看一下第二节，很多具体的罪，以色列人他们犯了什么蓄意的罪呢？对比一下十诫，这些罪行跟十诫当中哪些诫命是相对应的呢？
第二节呢，描述了以色列人犯了有欺假誓、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和杀人流血等蓄意的罪，那这些就是持续的啊，公开的这样的犯罪，这样的社会性的破坏性，那也显示了全国的这个道德的崩溃。那欺假誓和不践行前言呢，就是故意欺诈，杀人流血呢，就是暴力谋杀，那偷盗呢，是侵占他人的财物，那奸淫呢，是性道德的败坏，那行强暴呢，则是欺压的行为。这些罪行对应着实践呢，就像欺假誓和不践行前言呢，是违背第九诫，就是不可做假见证啊，和第三诫的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偷盗呢是违背了第八戒不可偷盗，奸淫呢是违背了第七戒不可奸淫，行强暴呢则违背了就是圣经它整体的这个精神，特别是第五戒要孝敬父母，对生命的尊重，还有第十戒呢不可贪恋。强暴呢它往往是源于贪欲，那这反映了以色列人呢完全的漠视了这个圣经的核心，转而就是去行很多这样的坏的事儿，来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混乱。
那像你这么说都齐了我，十诫都触犯了。如果针对性的谈这里描述的罪行呢，重点在于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当然刚才你提到的其他的诫命都是有相关的。那想想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是不是目无法纪呢？也许你说我没有犯法、我没有被抓到监牢里去，但是我们犯了十诫的诫命。人的罪呢，经文说是接连不断的，怎么说呢？你有了第一次，你就会有第三次。暴力事件、生态的危机，每天我们看新闻，每天都在增加的，开始觉得无所谓，小小的错不足挂齿，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的。但是经文提醒我们，就算是一个小小一个谎言罢了，在人看来很小很小的错，原来也需要及时的纠正的，不能让它有机会发酵的，像个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两位不介意我公开你们的秘密吧？两位都是夫妻来的，你们对于教养孩子，其实你们都会认同的，就是小小的谎言就会影响他的成长，是吗？
其实我觉得所有妈妈在要求孩子诚实这件事情上都是很一致的，
都需要很严格的去管教他们，必须要让他们懂你错在哪里。以色列人遭受的磨练还有他们面前的困境呢，跟他们的罪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他们公然践踏圣约的条例，所以呢就一定会招致相应的审判。
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
四章十三节，他这样说：啊，那创山造峰，让信义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至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赞美诗。
在审判谴责的信息当中加上赞美的部分，先知那个写作手法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些创伤呀、造风啊、将心意指示人呀、使晨光变为幽暗呀、脚踏在地上之高处的呀，这都是宣告神的属性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把审判警告推向了一个高潮，就暗示拒绝悔改的后果要直面向神的圣洁的，为了突出审判的这个终极的目的，然后让我们转向认识这位真神。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考圣经，我不知道你是怀着什么心情来查考圣经，是不是很紧张啊，担心自己会理解错呢？没有压力的，我们轻松来查考圣经，最起码有三个脑子吧，可以互相的补充啊。如果真的一下子不懂，我们可以彼此的说一下，分享一下的。神的子民最大的问题是灵性破产，他们在神赐下的土地肆无忌惮的犯罪，那结果神的子民选择走回头路，过一个他们认为很好啊很富庶的生活，结果是走向灭亡，不前导致不义的。司法官对他们提出起诉了。第三节，践踏圣约的行径会遭到什么相应的惩罚呢？
第三节就说得很清楚，说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衰微，海中的鱼也消灭了。让我直接想到了创世纪第一个罪的时候，然后神对亚当说他的审判的时候就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我觉得何西阿书第三章是对那个亚当的那个咒诅的另外一种解释，人犯罪，然后整个被造界都跟着受牵连，因为人是地的管理者，然后这个管理者离开了神，那整个地就跟着受苦了。
很有道理啊，我们是管理者，管理者出了问题，难道地就不会受到影响吗？不可能的，这个是逻辑的问题来的。因此因为他们这样子，所以整块土地悲哀，变得没有生气，渐渐衰残，生物链呢是绑在一起的。土地干旱到一个程度，什么呢？连海中的鱼也会受到影响的，因为人的罪，因为罪的缘故，破坏了神创造的这个秩序。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神真的很重要，你才意识到神可以复兴万物，也可以允许他所赐的万物因为人的错谬虚妄走向衰微。仔细深入的谈谈，到底人的错谬虚妄为什么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影响？认真想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哪里呢？
上帝呢，创造人是让人来管理地。那当人犯罪之后呢，有着这样的连带着。可以举一个，就我们曾经在北京的例子，有几年时间就是北京的雾霾特别严重，天天的那个 PM2.5 都是的特别严重的，对很多人的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就那如果说去深挖这个事儿呢，就那是不是因为那就人的贪欲创造经济价值的时候没有的考虑整个生态的平衡，当人犯罪了，他会为了自己贪欲会这样不择手段，他会有一系列的这样的灾难。就那从这个事例来看呢，就我觉得人的这个错谬和希望，它就是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包括我觉得国与国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因为这个罪很有可能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毁灭。这个灵性它和上帝的关系对整个世界是有直接的影响的。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其实人类很粗暴地伤害了这个地球。人以为我已经完全掌握了自然界，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个是一种致命的虚妄来的。这种傲慢会带来什么呢？人会粗暴地干预了生态系统、社会结构，引发了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料的灾难性的后果。你刚才提到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吧，南北国分裂不是神的本意来的，南北国分裂也是引起神发烈怒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来的。再回到互联网的世界好吗？社交媒体不是控制了我们人的思维模式吗？多少都有点的集体的盲从，集体去推崇根本就不对的价值观，人会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每天就活在那个谎言里头，反正大家都在这么做也没什么啊。这种扭曲的心态就让我们远离真理，可能我们平常没察觉到我们一步一步的毁灭地球，管理的一塌糊涂，神就要收回我们的这个管理权。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四节经文，第四节到第十九节是神对以色列家的起诉，特别焦聚在哪一群人身上呢？为什么以色列民不必再争辩或者指责呢？
从四节开始，这个经文里面就不断重复祭司这个词，对以色列的审判就聚焦在祭司这个群体上。为什么说以色列民不用再争辩？因为这个审判的焦点已经非常明确了，首当其冲的就是祭司。因为领袖的失败就是直接导致了群体的失败，神先要宣判祭司这个人群的后果，
聚焦在祭司的身上了。以色列人他们犯了拜偶像假神的罪，祭司是责无旁贷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从全体百姓缩小到祭司这个群体，提到的罪呢，都跟他们的职责是有关系的。我们刚才读第二节，记载他们的罪有什么呢？杀害、偷盗、奸淫等等一系列的。一方面看到他们真的道德沦丧了，真的到一个不能够自我拯救的地步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说明什么？人跟人的关系存在很多的纷争，很多的冲突，所以说彼此会争辩指责也不难理解嘛。可是现在说你们不用再争辩吵下去了，因为什么？人人都有份。人很多时候都这样子的啊，是因为你错，是因为他的不好，彼此争辩的。神的审判呢，珊珊刚才也说了，有了定案了，整个民族从领袖到一般的老百姓同样都有罪的，没有一个阶级的人说我可以推诿，不关我的事，没有的。起诉焦点虽然是在祭司身上，但是百姓呢也同样参与了偶像崇拜，整个民族形成一个什么犯罪的共同体。你不能说啊，祭司让我这么做，祭司影响我，所以不关我的事，不可能，他们都是犯罪的共同体。第五节，那这个有名无实的祭司会遭到什么惩罚呢？有点难懂的，为什么连他们的母亲也会受到牵连呢？请珊珊先帮我们读第五节经文。
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
全面的毁灭，失去地位，先知也一同受罚。这个是上帝的一个直接的干预，也彰显了上帝的公义。那连他们的母亲也受牵连呢，是因为罪恶呢是有世代性，有连带性。祭司的这个失败呢，确实是影响着整个民族，导致全国的灭亡。祭司他们的失职呢，会带来连带的责任，强调了家庭和社会的这样相互的一个互联吧，
不能逃脱，也不能够独善其身的。那经文说日间怎么样？
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
这个是文学写作手法，代表整天的无时无刻的，他们走着走着就会有灾祸临到，因为他们背弃神呢。很多学者呢对母亲呢是有不同的解读的。那么在先知书里头呢，我们不是头一次看到母亲这个字的，在法庭的场景也见到过的。这里母亲我们尝试理解为象征整个国家跟民族的，就像小明说的，有牵连性的连带性的关系的。灭绝你的母亲，意思是神要对整个腐败的以色列国，尤其是错得很离谱的宗教体系进行大规模的审判。宗教体系腐败体系的核心代表是谁呀？当然是祭司了，祭司是宗教领袖嘛，所以他们的母亲必须要被神毁灭。祭司的堕落会牵连各个层面，导致呢以色列人灵性破产。往下看第六节到第七节，经文说多人施教反而会带来什么结局呢？人越多不是越好吗？不是的，原来人越多越麻烦越不好。怎么说呢？
如果他们教导的是正确的，当然越多越好，但是这些祭司自己都弃掉知识，然后他们传递的是错误的知识，那以色列民听一个祭司这么说，所有的祭司都这么说，那他们会不会花心力去探求真理？
不会了，你说什么我就吸收什么。
对，
没有批判性的能力了。
嗯，
我们回到北国的宗教体系好吗？北国的祭司是什么支派的？记不记得？耶罗波安自己乱来的，他不会用利未支派做祭司的。利未人也投靠罗波安回到南国去了，所以本来是件好事，越多越好，代表信仰复兴嘛，代表神兴起更多合他心意的人做教导工作。但是从北国第一代君王开始，表面上看来宗教活动很兴盛的，各个排着队献肥美祭物，多到一天三次呢。按照民间宗教的说法，我们说香火鼎盛吧，真的很鼎盛的。但是这种发展是 不对的，是有毛病的，有问题的。多人施教代表迷信成分也会按比例增多的。你混合敬拜最大的问题是以假乱真吧？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谈到为什么以色列人会称耶和华为巴利呢？因为长期在错的敬拜熏陶下，已经分不清楚哪些是神的属性，哪些是巴利的性情。我分辨不了，我今天站在祭坛面前，我究竟拜的是谁啊？这是多人施教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是有牵连性的。祭司不单自己犯罪，他们这些宗教领袖还很乐意，很想看到百姓沉沦下去。八节到十节，经文说，他们吃却不得饱。这个下场跟他们侍奉的动机形成了相当大的讽刺。
他们满心愿意百姓犯罪呢，就是他们能够获取更多的献祭的利益。他本身的职责呢，是应该引导百姓离开罪恶，而他们却依赖这个罪恶来谋利。那他们吃就不得饱，而且行淫不得利后呢，就是说人呢离弃了上帝之后呢，无论他去做什么，他就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你们越犯罪，我每个月领的薪水就越多，是这个意思啊。人犯罪嘛，所以你们要献赎罪祭，献的都是上好的小羊啊、小山羊啊等等。回到利未记的条例呢，6章26节记载有关赎罪祭的条例，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额外的收入呢，成了祭司的优惑来的，神不能再让他们趁机取利，所以神要杜绝这些的行为，也要严惩他们。你能够瞒得过人，但是你瞒不过神，神都看在眼里，神要禁止他们随从异教的敬拜。今天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的教会会不会多少因为自身的利益而忽略传递真理的核心使命呢？我们会不会这样子的呢？有什么危机在里头呢？
我们现在教会有一些衡量的指标，去衡量这个教会复兴啊，比如人数啊，比如事工的数量，还有事工在这个社会上的活跃度啊，还有会众的评价。我们要是以这些为一个教会是不是复兴的指标的话，我觉得就很有可能离教会真正的要肩负的责任越来越远。或者你就是去传讲成功神学那一类，就是大家很
喜欢
听的
那
些东西，你就彻底的就把真理扭曲了。就是说我们在衡量一个教会的时候是否复兴的时候，我们要想清楚这个标准。
教会历史当中确实有很多偏离正轨的人跟事的，有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个教会是不是完美，或者你说的是不是成功啊，而在于有没有长存敬畏的心，并且有没有在根基的真理上不断不断的修正，不断的归正呢？我最近呢有机会到不同教会机构去考察吧，我不会评论他们偏离真理，不是的，但我能够总结一个字，就是忙啊。我们被各种节目活动小组填满了，相对来说会众的祷告生活、读经的深度还有内在生命呢就十分浅薄了，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教会很忙，已经很忙做很多事情了，来取代敬虔。甚至更夸张的是用外部的活跃掩盖内在的虚空。这份内在的虚空不是一两个信徒的事，是可能整体的会众，我们原来内心都很虚空的。所以我们要认真审视已经看得见的隐患。那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就是尽快对症下药。以色列人需要这样子，今天的我们也需要这样子。到底有没有破口？有破口就尽快修复，不要让它像雪球那样滚下去了。好，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4章1节到10节，下个礼拜呢我们会继续看4章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小明。
再见。
再见。
你的慈神一直带领我，你的爱所永远保护我，完全相信的爱中，我只要浸泡在你爱中，唯有耶稣能够满足我，让我安歇在你的怀中，平静在你慈爱的面孔。哦，耶稣，你是我亲